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每一次我们的聚集，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一个聚集，这乃是你特别的恩典，把我们从世界、从一切纷乱当中，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为的是要来祝福我们，为的是要来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为的是来提升我们，为的是把你更多的生命要来赏赐给我们。主，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再把那个谦卑的心，那个能够听的耳朵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安静，能够从你那里重新得力。主，我们谢谢你，祝福今天的聚会，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或者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祝福他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马太福音我们讲过，一开始的时候他着重的是我们的主，他来地上做王。所以一开始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一章我们就看见有王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王的家谱，因为他特别提到他是大卫的儿子。然后我们也看见在第一章的末了提到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来做王，他来拯救他的百姓。那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从远方东方的博士来，他们问的话就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连东方的博士都要来看，来拜见这位犹大的王他是世界的主。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他却是一个被弃绝的王所以你看见不仅希律王弃绝他连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祭司长文士知道他应当在哪里出生，却没有人去找他接下来就是他的逃难所以你看见这个王跟一般的王不一样他来是一个被弃绝的王。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这个王来之前有一位先锋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现，他说他为的才是预备主的道路，所以他一来传的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这个王要来了，所以天国近了然后我们的主就显现出来而且当他受了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为他开了神的灵好像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父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见证，有了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有父为他做见证，那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显在这个仇敌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主在试探当中得胜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正式的出来传道他传道的第一句话也是一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这个天国的王已经来了需要悔改，所以他开始呼召门徒做天国的门徒招了这些门徒之后呢，你看有了王有了门徒所以他现在上了山就开始把山上的教训告诉所有的这些门徒们，主要是向这些门徒说的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国这个国度的性格是怎么样这个性格来是个王的性格，所以这个王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性格呢？将来在天国里面所有这些进天国的人他也有同样的性格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的给我们看见那八福这八福就说到了主的八种性格当这种性格我们可以知道这性格只有在主的身上有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呢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生命要慢慢长大成熟就能够把这个性格彰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呼召门徒的原因，门徒就是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门徒就说到了他们愿意接受主在他们身上工作让主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发表所以当门徒生命如果成熟的时候就能够彰显基督的这个性格 所以他们就真的能够在世上成为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所以主特别在这里讲到一个进天国的人，他们的义呢必须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义，因为文士跟法利赛的义呢乃是指着律法的字句而已，但是律法的灵却是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灵那个爱来，就远远超过法利赛人的和文士的义。那这样的人呢，他们所表现出来就是有人打他的右脸，左脸还可以转过来由他打，他不但能够爱邻舍，他也爱仇敌，为他逼迫的人祷告，这样的人呢可以做天父的儿子。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需要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神面前与神有直接的交通，隐藏的生活，而且这个生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因为财宝在哪里，信就在哪里，这个生活也是一个受圣灵管制的约活生活，所以呢不随便论断，懂得分辨。然后主耶稣在讲完这个三堂教训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换句话我们主就是那个门，十字架就是那一条道路，所以特别提醒我们有假先知来，你主要是看他的果子，因为假先知的教训可能很好听，但是他生命上结不出果子来，只有主的教训呢使我们生命改变，能够活出基督的那个性格。所以他说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工作，因为到时候有很多人他来他是为主传道赶鬼行义人，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主所强调的还不是工作，乃是生命，乃是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活。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把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的主就是磐石，他的教训就是磐石，在这个磐石上我们建造的话呢，当雨淋水从风吹来的时候就不会被震动，否则的话呢就倒塌的很大。所以主讲完了话以后，他们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因为主所说的就是主所示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山上的教训，但接下来下来以后呢，我就发觉了人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一方面讲到基督的性格，一方面讲到人实际上的光景。所以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在这里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就一开始的时候第二节看哪、Behold、这看哪他没有翻出来，看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所以圣灵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当主耶稣讲完山上教训的时候呢，下来第一个碰到的人是一个大麻风的人，这是很有意义的。圣灵在这里特别把这个人标志出来，叫我们注意，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大麻风，我们知道大麻风这个病是很难医治的，因为大麻风它是常常隐藏在我们里面，很人的里面，它可能带着病毒很久了，它隐藏可以很久，但发作出来的时候很可怕的。而且呢，我们看见圣经上好多的例子，等一下我们会看大麻风的发表啊，都跟我们人的刚硬跟骄傲有关系。主耶稣讲到山上教训的第一福就是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但是实际上你下了山你碰见人呢就是骄傲，就是刚硬，这是大麻风所特别代表出来的。所以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这个人是没有人可以接触的人，因为一个大麻风人都要被人隔离的，他有传染性的。但这个人呢知道主下山了，特别来拜他，然后称他说，主如果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所以这里不是能力的问题，这里不是说主能不能，而是肯不肯，也就是说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如果这合乎神的旨意，主你一定可以把我洁净。那耶稣就伸手摸他，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大麻风 你不能随便摸的，你一摸的话呢，你会被他传染的，就像罪一样，罪你去碰他，你会被传染的。但主用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所以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不要告诉别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做证据。所以主在这里很特别，第一个他用手来摸他，马上就接近，然后 主叫他不要告诉别人，这也是很特别的。然后主叫他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而且还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然后对众人做证据，因为这需要众人做证据的，这样的话人才可以重新接纳他，否则的话人要永远远离他的。所以很特别的，主一下山以后第一个碰到的就是一个大麻风病人，这个人跟主讲的山上的教训完全相反，这是我们人实际上的光景。所以一方面主在山上教训讲的这个道是非常高的，几乎上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凡遵守按着这个话去做的就是聪明人，但谁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只有主的生命能够做得到。然后下了山以后就给我们看见，实际上人的光景是很可怕的，实际上人的光景就是大麻风的光景。那讲到大麻风，我们都知道在利未记13章14章啊，那讲得很详细，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没有时间整个看，我们只是重点看一下利未记13章14章。他特别用了2章的圣经来讲到大麻风怎么去检验，怎么去观察，然后怎么定它洁净或是不洁净。如果不洁净之后，有洁净了之后呢，还要去给祭司查看，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主耶稣讲的要给祭司查看的原因。而且这个大麻风它可以长在身体上各皮肤上面，甚至头上面，还有甚至胡须的上面，很多地方，而且不仅是人有这大麻风，房子也长大麻风，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大麻风，它实际上特别用这个大麻风2章的圣经来形容这个大麻风，这大麻风是相当可怕，你很少看到一个病像大麻风那么可怕的、可憎恶的，所以大麻风实际上来讲，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我们的罪，我们罪的污秽可憎，我们的罪如果被暴露出来的话，那你看我们如果不被暴露出来，我们的罪在里面你看不出来的，当它被显出来的时候，那种可怕就像大麻风一样，非常污秽可憎的，我想我们多少都有经历过这些，而且呢这个罪，这个大麻风罪呢，它常常隐藏在里面，你可以隐藏很多年的，它只要不发作你还不知道它有这个问题，但一发作以后呢，哇，那个问题就彰显出来了，不但说人没有看见，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就说到我们罪在我们里面的隐藏，你没有事情刺激他，你还显不出来了，所以他不但是讲到罪的污秽可憎，讲到他隐藏在里面很不容易去治疗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罪很难对付的，很难去治疗的，而且呢这个大麻风会传染的，你知道罪是会传染的，所以呢大麻风特别是在我们人的骄傲、人的刚硬、任意妄为上面，你看我们等一下会读到很多例子，把我们这个罪就给它显出来了。照理讲，你看山上的教训告诉我们要虚心、要温柔，但是你看见下了山以后，就一个这么强烈的对比。13章给我们看见，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 若长了疖子，你看身上会长疖子，长一个小包疖子，或长了癣，癣的话没有疖子啊，但是癣呢，它可以看出来有一块啊，变了颜色，或长了火斑啊，在它肉皮上就成了大麻风的灾病。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罪如果显出来的话，在我们身上肉皮上就发现了这些疖子啊、癣啊、火斑。所以我们里面有罪，我们有时候跟人家相处不知不觉，你看我们就很容易跟人家摩擦，就我们天人来讲呢，很容易就容易摩擦，跟人家去争论，而且常常不容易跟人家相处。没有发作的时候你都没事哦，发作的时候你就发觉了，就很容易莫名其妙就要跟人家争论去摩擦，会有这样的，就好像这个疖子一样。癣也许没有像这么突出来啊，但是人家跟你相处总觉得怎么样呢，总觉得不太舒服，就像癣一样，或者火斑啊，那这个人就显出给人家感觉，他就显出骄傲刚硬任意妄为那种样子啊。所以你看见大麻风就这个样子，他没有显出来的时候都没事，一显出来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人就很难相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把他怎么样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所以祭司要来查看。所以我们真的如果碰到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出来，当然不是外面看着这个大麻风，但你就发觉我们里面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很怪了啊，我们不管是骄傲刚硬这些事情莫名其妙显出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到哪里去呢？要到大祭司面前，到我们主面前啊，他来做事。所以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了啊，你看那个长的那个毛变白了啊，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那这就是大麻风的灾病了。即使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所以毛都变白了。什么是毛呢？是我们的毛发，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能力说的。你看参孙的毛发跟他的能力有关的。变白，白就等于你看头发变白就代表衰败的意思。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罪啊，有时候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把它压下来的。但是毛变白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已经失去你克制的能力了，你发觉它这个就开始发出来了。然后呢，或是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生在里面的肉上的皮，换句话说，它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隐藏在里面不肯认罪，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就等于说大麻风在我们身上开始发出来了那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带到祭司的面前，他叫定为不洁净。如果他接下来第四，如果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灾病的人关锁七天，观察他，然后再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所以这也说出了我们不应该随便轻易定下的罪，有的时候需要观察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一开始他就讲到了这些大麻风代表我们里面的罪已经它发表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这些光线。那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主要不是在交通罪，我只是重点的比较特别的，就是第十二节，大麻风若在皮上室外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乃是洁净的。也很特别啊，他全部发出来了，反而祭司要说他洁净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罪，都是隐藏在这里面的。但你真正发出来了呢，反而定为洁净，这就说出了我们对自己完全失望 不再靠自己了，承认自己的过错，这样子呢你反而容易蒙恩。所以最可怕就是你看他隐藏在里面，我们不肯认罪嘛，我们不肯在主的面前来对付嘛。所以这里给我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了大麻风这个东西是很可憎的，一方面呢事实上如果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他讲的不是能力的问题了，是旨意的问题，主如果肯我就能够接近。好，24节29节，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即使要查看。所以你看见这个大麻风常常在头上或者在男人的胡须上。什么是头上呢？头上就说出了我们的思想。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罪恶的罪恶是发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心思上面。男人的胡须上，男人的胡须常常是代表自己自高。所以你记得有一次好像你如果读这些列王记里面就讲到有一些人被处罚，就胡须都被剪掉了，让你没有不再能够自高自尊了。所以你看见常常是在我们的自高自义自尊上面显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要对付的。然后还有衣服上也会，第45节，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因为会传染嘛，叫独居。所以你看长大麻风他要自己喊着说不洁净不洁净。你记得以赛亚他在异象中看见了自己长大麻风，他是我祸灾我灭亡了，就是这个意思，我发现自己是个大麻风，他灭亡了。然后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筋上在围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者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围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所以你看衣服上也会长大麻风，那衣服特别是讲到我们的行为说的，所以我们的行为需要一件一件的在主面前受对付。好，第14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起立来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所以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所以我们主耶稣下了山就好像出到营外，主降被他的自己，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2只洁净的火燎和香柏木，红朱红色朱红色线，必留起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至于那只火燎呢，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必留起草，一同站在活水。宰在活水上的燎穴中，用于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7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燎放在田野里。所以你看很特别，在祭司判定他是洁净以后，就要拿这样子火燎是洁净2只洁净的火燎，那洁净就说出他是没有被玷污的，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没有被玷污的，满有属天的生命的，这是火燎，这没有洁净，这是洁净的火燎，这说到我们主自己无瑕疵无玷污，满有属天的生命。 然后香伯母就 说出了他在地上所活出那种圣洁荣耀的生活。刘七草就说到了主为我们降杯，因为刘七草是讲了 降杯嘛，最卑微，从香伯母一直讲到强壮的刘七草嘛。那朱红色线就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两只火燎，一只要宰的，一只要放活的，要放生的。所以一方面说到他的代死，他为我们受死嘛，一方面为我们复活，而且呢还放在田野里面，说出他还为我们升天呢，还有在用瓦器盛活水把燎在了上面。所以我们的主来是用他永活的灵把自己献给神，所以这些都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难怪呢主可以摸他，因为主要为他们为他钉十字架。然后第八节十四章第八节，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所以人自己有责任呢，就是在灵里面要受对付，在要洗澡嘛，在灵里面要受对付。然后第七天就把头上所有的头发，第九节第七天要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所以所有的人的荣耀、人的尊贵、人的优点，眉毛是说的人的优点还有全身的毛说到的人的能力，全部都要受对付。所以你看，一方面这是神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一方面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步一步的事情。然后还要献上礼物，这就是刚刚主耶稣讲的要献上礼物。然后不仅个人有，房屋也会有。三十三节，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业之地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屋主就要去告诉祭司。所以你看见房屋也会大毛病，就意思说不仅你会发现个人他会有这样大麻风的彰显，团体也会有，因为这最会传染的团体也会有。所以这些都讲到人的骄傲刚硬，人的那个任意妄为，这些罪借着这些事情把它彰显出来。当然我们知道从天使长开始，神造天使长，神没有造魔鬼，造天使长他就开始骄傲起来了。他不但没有感谢神反而呢开始欣赏自己，骄傲起来了，要与神同等结果呢我们知道他被打下来。那人也受了，亚当夏娃也受了他的诱惑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想要与神同等嘛，想要能够像神嘛结果你就发觉呢，你看就落到了这人的最终。所以我们人里面那个罪常常跟骄傲发生关系接着骄傲，接着那些刚硬这些事情呢，就把我们里面那个罪给彰显出来所以大麻风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罪的污秽、罪的隐藏罪很难治疗，罪很有传染性所以主耶稣从山上一下来，第一个圣灵叫我们看了人真实的光景是这么污秽、这么败坏跟山上教训差了那么远所以如果不是我们主给了我们生命如果我们不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样美丽的光景。那我们知道在民数记十二章，我们都还记得米利暗的事情，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二章那十二章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不讲细节了。我们就知道其实这里是讲到不仅一般的百姓甚至连属灵的首领他们都长了大麻风因为怎么样，他嫉妒摩西嘛，毁谤摩西。米利暗、亚伦、摩西都是神的家里面重用的神的领袖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所代表的，但是呢因着嫉妒、因着毁谤 你看，结果后来我们知道米难长了大麻风。所以很多时候，而且这个大麻风，如果你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他被关在外面七天嘛，七天之后才恢复了啊。那这七天里面，百姓没有行路，一直到把米利安领进来。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你要因着不管是嫉妒也好，毁谤也好，都会发大麻风，而且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七天百姓都不能走路，所以属灵的领袖比起一般的属灵的百姓造成的伤害更大，所以这是我们特别看见的，这也是我们提醒我们的，因为这个是隐藏在里面，如果不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很容易就发生同样的问题，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历代之下二十六章，历代之下二十六章，十六节，就讲了乌西亚的事啊。我们先看第四节好了，二十六章第四节，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是他亨通。所以你看见乌西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好王，他寻求神，耶和华使他亨通。但这里有个特点，就是说那时候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所以撒加利亚对他的影响很深，影响了他。但当撒加利亚过世了以后，他这人就变了，骄傲了，因为他强盛嘛。所以十六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你还要进圣所烧香啊，在香坛上。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头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所以大祭司亚撒利亚和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你看一直到死都没有恢复，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一个那么好的王，但因着神祝福他强盛，心高气傲，他也不是做坏事哦，他是要去侍奉神，就是凭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长了大麻风。刚才米利安是先知啊，现在乌西亚是君王，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人里面的那个大麻风，那个罪是多可怕啊！人，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神不祝福我们，我们有时候一受了祝福，你看蒙了恩典，就变了样子。好，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啊，跟这一段有关系的。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 我们看第一节哦。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乌西亚是一个好王，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好王，圣经也为他做见证，但是他长了大麻风。所以当王奔的时候，以赛亚心里面一定是很难过，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好王。可是就在王奔的那一年呢，他看见主了。意思就是说呢，地上的这些朝代会随时间耕地会改变的，但是呢我们的主他坐在宝座上永远不改变，他的国权一直到万代。所以让他看见，虽然地上这君王好王也好坏王也好都会过去的，我们的眼目应该不是看他们，因为他看乌西亚王死了，不知道接下来这个王会怎么样，但是神让他看见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衣裳是讲的人的义，你看他的义是完全的，遮满圣殿，然后撒拉佛势力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只有神是这位圣洁独一的。当他看见这个异象以后呢，他说祸灾我灭亡了，这就是一个大麻风的人所喊的，不洁净不洁净，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我们知道先知的嘴唇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他看见他的嘴唇不洁，因为他看见了大君王，看见了那位圣洁的主，不但自己嘴唇不洁，他发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以前他只看见乌西亚王长了大麻风，现在他见了主以后，他发觉了他不但乌西亚长了大麻风，所有的百姓都是大麻风，他自己也长了大麻风。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我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将炭沾我的口，说：看了这炭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被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你看见，事实上当你真的遇见主以后，你发觉呢，不是别人是长大麻风，你自己也长大麻风，你也看见周围都是大麻风，这是人真实的光景。所以难怪主耶稣一下了山，圣灵就说：看啊，有一个大麻风的，让我们看见人真实的光景。最后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就是乃曼的故事。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用乃曼的故事讲了一段话那在路加福音好像他特别讲，当时在以色列中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一个都没得医治，反而乃曼得了医治。那乃曼这个人很有意思你看第五章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亚兰王的元帅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所以你看他有很高的地位，元帅，而且呢尊大，而且呢他又打仗常常得胜，是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你看什么都好，但是就长了大麻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人常常从外面来看都很好， 但里面是长了大麻风。但这个人是一个骄傲的人，对不对？现在好了，有一个小驴子，是以色列的小驴子被掳来了，就是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就乃曼这个人，天然的人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怎么样？他就跑去跟他主人说，叫他写一封信去，也带了一些银子啊、金子啊，还有衣裳去了。然后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口气好硬，而且呢，以为送一些金子、银子，写一封介绍信就可以。那当然，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我怎么能够让人家医好？他显然他是要来找问题来攻击我。但是以利沙听见了，以利沙很有意思，也不见他，就派一个仆人去告他去约旦河洗七次。乃曼就发怒走了。所以你看见人的骄傲，发怒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想他一定要出来，一定会出来见我。我一个大元帅，又有那么这么为尊为大的人啊，大人的勇士，最少先知第一个要出来见我，亲自来见我，居然派一个使者出来啊。第二个呢，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意思就是说呢，他觉得他只是局部有大麻风，只要在这上面摇摇手就好了。其实他不知道整个人都是大麻风。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子，我们那显出来什么地方，我们以为只有这个地方，只要在这个地方医好就好。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整个人都有问题。所以还好他的仆人告诉他，所以他去了约旦河七次，肉马上就接近了。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医好的，你不能去医好，你只能到约旦河彻底的洗一洗。约旦河就讲到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才能同复活。好了，医好了，乃曼不错啊，医好了，还跟伊丽莎说了一些话啊。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现在问题是，伊丽莎的仆人基阿西信里面说了，主人不受这些礼物呢，那我一定要去，就偷偷的要了一些东西回来。以利沙很聪明啊，清楚的很。他说：“基亚西啊，你从哪里来？”25节啊，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26节，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血那样白，所以这个很可怕。你看，我的心岂没有同去啊？这是主的话。所以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你看真的是天然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大概看了一下这些之后，我们再来就更了解为什么主耶稣一下了山以后，圣灵特别叫我们说看哪，让我们认识人真实的光景。好，第八章，所以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啊，看呢，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啊。那这个大麻风认识主，因为他称他为主嘛啊。在犹太人，他不随便称人为主的，只称神为主的啊，因为这个主有绝对的权柄的啊。来拜他啊，代表这个人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啊，所以他认识主的。能力不是问题，这是接近，这是旨意的问题。所以主若肯，必能叫我接近了。所以耶稣就伸手摸他， 我们说过这是有传染的，但主耶稣呢，他是洁净的，所以呢，他不但没有被这个罪污染，他反而能洁净这个人。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为什么主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呢？因为主不希望别人因着神迹而来跟随他。因为到后来就发觉了，有一个文士就来了，因为他是看着主耶稣的神迹来跟随他的。所以主不要，不可告诉人，不要，他不希望人是因为神迹。我们今天巴不得行一些神迹让人来跟随主，对不对？但主不需要这样的人来跟随，主知道万人的心。他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因为你大麻风好了，你要给祭司查看的。因为主在这里医治他呢，乃是站在死而复活的地位上，但是我们的主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还是要给祭司去查看，而且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因为如果祭司看见好了，没事了，他就可以接近人群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去受禁呢？在约旦河受禁，他乃是站在死而复活的地位上。那有一天他要真的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所以这里主所做的就是你切不可以告诉人，你还是要按照律法来说，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好，所以第一个就给我们看见罪这么的污秽。好，接下来就第二个病人了。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了前来。所以第一个是犹太人，第二个我们就知道是外邦人。有一个百夫长，这所以是很可能是罗马人，有个百夫长进起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所以这里这个仆人是一个瘫痪病。第二个呢，这个仆人没有来，是他的主人帮他代求。第三个呢，百夫长没有请主耶稣来医治，去医治他，他只是讲他的问题而已，没有求主去。那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所以主动的去。所以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呢，罪的可怕、可憎、污秽。第二给我们看见罪的能力，就是使人软弱，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从山上下以后，第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人里面的罪不但污秽，不但可憎，第二给我们看见这个罪带给我们的乃是我们的软弱，没有办法行神的旨意。所以主喜欢人为别人代祷，所以主直接说我去医治他。但是百夫长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这里看见有一个人，他是认识什么叫做权柄的。第七章讲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有像有权柄的人，但在这里呢，这个百夫长是真正认识权柄，因为他自己在人的权下，他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所以他有兵在他以下，所以他认识权柄。那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中没有这样的信心。以色列人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就是要用主来摸的信心，就是第一个所代表的主摸他。一说犹太人的信心是建立在眼见上面，但这个人的外邦人的信心呢，为什么大呢？因为他凭着认识神的权柄， 怎么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你越认识神就越有信心。一个越认识神的人，越认识神权柄的人就越有信心。所以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了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是包括了这些外邦的人，从东从西包括了我们这些人。唯有本国的子民，你看犹太人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犹太人他要信主，必须像就像彼得、约翰他们这样信主，像或者像我们这样来信主，就不是凭着眼见的，是凭着信心。所以犹太人如果没有这样信心的话，他们将来在国度里面也是在外面。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的，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你看见神的旨意很特别啊，主耶稣的旨意，主的旨意是什么呢？我去医治他。但现在因着百夫长的话呢，主改变了他的心意，他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的。所以你看见啊，主的旨意常常是因着我们信心的大小而改变而变化，他因着我们人的信心的软弱，他降卑，我去医治。但是当人的信心够的时候呢，他改变了，一句话，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我们对于认识神很重要啊，因为你越认识一个人，你对他认识的越清楚，你就知道他会怎么做。我们对神也是一样，我们认识神，越认识神，我们越有把握。所以信心不是在我们的身上，乃是在主的身上。我们越认识他，所以我们认识主很重要。这个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乃是在生命里面，在爱里面，在经历里面来认识他。百夫长能有这样的认识，乃是因为他认识权柄，他自己是一个服权柄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服权柄，我们就认识什么是权柄。所以我们如果懂得服神的权柄，很奇妙啊，你越服神的权柄，神的权柄在你身上就越彰显。我们对神的认识就越多，我们的信心就越强。所以百夫长说得很好，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所以百夫长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他只是讲到他的仆人还瘫痪病甚是疼苦，他并没有打算叫主去。那主当然知道他，但主说，主为什么说我去医治他呢？因为把这件事情暴露出来，让很多跟随主的人看见什么样是真实的信心。当你信心够的时候，主不需要去一句话就好了。所以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所以他是一个服权柄的人，也有兵在我以下，也有兵顺服我的权柄。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啊，对跟从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所以你要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一开始祷告神就答应，后来祷告好像并没有神马上答应，其实在操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对他有更多的认识，为的是来建立我们。所以主做任何的事情都有他的理由在，看我们是怎么来跟随他来学习。所以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主讲话的时候仆人就已经好了。所以这是第二个瘫痪病。所以罪啊，不仅仅污秽，罪也使我们软弱，无法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你看见，一个是罪的律，一个是死的律。死的律就是我们软弱，没有办法遵行律法啊。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一个讲到罪的律，一个讲到死的律。 好，第三个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彼得的岳母，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什么是热病呢？热就是一个人人发烧了，热病没有办法安息，所以最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安息，所以只有到主的面前能够有安息。那很多时候我们灵里面得了安息，我们魂里面没有安息，对不对？主耶稣讲的两种安息嘛，到我面前来了就可以得安息嘛。但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要服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啊，你才能有安息。所以第二种安息来说我们的魂的安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呢，魂里面没有安息，为什么？我们常常喜欢什么发热心，就像这个热病一样。那为什么会献上燔火？燔火就是发自己的热心，肉体发热心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肉体发热心，你看你只能躺着了，但主的手一摸，他的热就退了，他就可以起来服侍耶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真正的服侍了，这才有真实的服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不但是大麻风给我们看见，这个瘫痪病也给我们看见热病。所以你看在利未记，你看他们亚伦的儿子一开始服侍，你看马上就献上燔火。所以我们很容易凭着自己的肉体热心来服侍神，但这一次的医治你们看见了，这是彼得的岳母，而且呢主是用手摸他，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主用手摸了大麻风，第二个没有医治瘫痪，没有用手摸瘫痪病，是用一句话，主的话带着能力的，第三个呢手又一摸热就退了，所以第三个用手摸。好，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我们知道这里讲了许多被鬼附的，今天也是一样，仇敌的势力很昌盛的，很多被鬼附的，就是被鬼挟制，一个被鬼附的人，他不但心思，特别是他的意志还有身体都被挟制住，所以被鬼附是很可怕的，他不但掌管你的心思还掌管你的意志，你的人都没有办法再做为自己做决定，然后身体也被受辖制，但主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而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所以所有毛病全部都被医治，就除了大麻风、瘫痪病、热病跟被鬼附的以外，其他的所有的病呢都医治好了，一切的病都医好了。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讲到这一段话嘛，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特别讲到十字架的救赎说的，那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上十字架，但是他来是一个预表，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做他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救恩所做的，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的软弱你看像瘫痪病的软弱，他代替了，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所谓的大麻风这些疾病这些罪啊，在十字架上主都为我们担当，所以难怪在特西马尼园主怎么讲，主对父怎么讲，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为什么主在克西马林园要讲这些话呢？我们知道主来就是为了十字架，为什么他还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就知道因为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罪，所有这些丑陋的这些污秽的疾病，你看大麻风啊、瘫痪病啊，都在他的身上，连我们的神要转眼不看他， 我们的主与父是这么的联合，从来没有分开来过，他与父原为一，他常常在，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常常见父的面。可是到了有一天，所有的污秽，所有人历史历代所有的人，所有的疾病，所有的污秽都在他的身上的时候，连父都转眼不一样，这个他受不了，倘若可行，把这杯挪去。那时候他的祷告怎么样呢？汗如雪点般的滴在地上，你可以看见他多苦啊！但是他仍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主的你的意思。所以这一些都是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就的，今天他在这个地方为我们医治。所以从这一段里面，从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就给我们看见了他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那当然这里的次序很重要啊，第一个长大麻风，第二个瘫痪病，第三个热病，然后被恢复各样的疾病啊，这些都有意义的，这是我们下次要交通的啊。然后第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七节就讲到，他不但医治一切的疾病他也是什么呢？大自然的主，因为他能平静风和海。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就他胜过仇敌，胜过魔鬼，胜过一切这些灵界的这些事物，所以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低头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来到地上就是要把你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谢谢你，你是以马内利，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一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重新把自己献上在你的手中。愿你除去我们里面一切被罪所污秽的，被罪所瑕疵的这一切，好让我们能够在自由里面能够来好好的来侍奉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说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